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读经班。因为今天云科讲道，所以就委托弟兄我来替他上这一堂课。让我们想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颗受教的心，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也高孩子自己的口，让我们所传讲的真理都能从你而来，也成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求神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接着看《使徒行传》的19章到23章。我们先一起再来读一下读经班的主题经文，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下面是读经班的要求，每次上课前要读完5章的圣经，然后参加随堂的测验，并有好的上课的态度。好，我们从前面18章后面开始，其实就开始了保罗的第三次的宣教之旅，也就是他最后的一次宣教之旅。这次的宣教之旅呢，是横跨了亚洲和欧洲的两个部分，我们下面会来看到。就这次的宣教之旅是从我们上次看到保罗到了那个哥林多教会，然后在那里遇到了有两位很重要的两位同工，一个是亚居拉和百基拉，然后呢他们又到了以弗所，然后呢后来22章22节又提到保罗又下到安提阿去，然后看到23节说过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兼顾门徒。就是其实从23节这个地方就是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的开始，但是跟22节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这里看到说他差派的教会是从安提阿那个地方出去的，然后他宣教的地点第三次呢，主要是包括小亚细亚和这个马其顿这一带，包括希腊那边。其实而马其顿就是在欧洲的地方，小亚细亚是在亚洲的部分。好，我们从23节看到，其实这里面呢，在开始他的第三次宣教之旅呢，有一个插入的部分，就是从24节到28节提到了这个亚波罗这个人。亚波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位同工，他其实在保罗的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了亚波罗这个人。就说这个人呢，他是生在亚历山大，他是一位犹太人，而亚历山大当时是一个学术的中心，那个地方呢很多有学问的人，所以亚历山大亚波罗从那个地方出生，所以他特别提到说是很有学问，最能够讲解圣经。但是呢25节特别提到说他单晓得约翰的浸礼，前面提到说当时保罗把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留在了以弗所，然后这个亚波罗呢到了以弗所之后呢，百基拉和亚居拉呢就把这个亚波罗呢就接他来，然后将神的道理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就是从25节我们看到说，虽然亚波罗对耶稣的很多事情呢都知道很多，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并不晓得耶稣的救恩的完全的全部的部分，所以只是他晓得约翰的浸礼。所以呢我们看到亚基拉百基拉和亚居拉呢就来再一步的来跟亚波罗来讲解 圣经的真理。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个培育这个门徒的一代一代的这些门徒这样培育出来。我们说百基拉和亚基拉是一直跟随保罗的，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为保罗的门徒。而这些门徒成熟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又来培育亚波罗。这里看到一个这样一个传承，这样一个门徒在不断培育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然后就看到这个当亚波罗知道了神完全的救恩的真理的时候呢，就28节说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到犹太人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这是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真理的问题，就是说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是当时每个人都认可的。但是呢，要做的事情是证明耶稣就是神所差派来的基督弥赛亚。好，从19章开始呢，就记载了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而在那个时候呢，亚波罗呢已经去了哥林多。1到7节记载了当保罗到以弗所的时候呢，他遇到了有12个门徒。这些人呢保罗就问他们说，问他们有没有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因为他们只是受的是约翰的浸，而不是奉耶稣的名受的浸。所以这是当时或许这些人还是约翰的门徒。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进一步来讲明了约翰的浸和耶稣的浸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说保罗说第4节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浸。所以我们从前面从四福音里面也清楚的看到说约翰的职责是为主耶稣来预备道路的，他所传的是悔改的浸，只是引导百姓能够回转归向神。但是要想真正的除去人的罪，必须要靠耶稣基督，这才是完备的福音。这就是所以说第4节讲说要信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第5节说他们这些人听到了保罗进一步跟他们讲圣经的真理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再一次受浸，并且特别强调说是他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浸。所以这里看到说这些人当把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的时候，第6节就看到说圣灵降临到他们身上，也看到圣灵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极大的能力，他们说方言又说预言。所以这里面都总结了在以使徒行传中有4次的灵浸的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情况。第一次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的时候。第二次是在福音传出耶路撒冷到了撒玛利亚那个时候。然后第3次是在福音传给外邦人，就是哥尼流那个在该撒利亚那个时候。然后这是在使徒行传中第4次记载圣灵的降临在这些门徒身上的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景。所以这里并不是说每个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场景出现，也不是说每个人受浸之后一定都要讲方言，一定要讲预言，而是所以这里看到说是一个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在一些很重大的情形之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每一位信徒其实都明白这样一个真理，当我们真心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圣灵就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在。好，从第8节到一直到22节，其实记载了保罗在以弗所的他的事工。这里面包括第8节讲到的，他有讲道，然后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他在传福音。 然后十节特别提到他有2年之久在以弗所。下面记载了保罗还行了很多非常的奇事，包括一些医病和赶鬼的事情，而后面又记载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讲说，其实这从这些十三节这个故事里面也看到说，当时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属灵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就是当时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其实在周围有很多行异能，然后一些邪灵在那边工作，所以特别有些人来擅自以主耶稣的名来赶鬼，特别提到有一位祭司长的7个儿子，但这是然后就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那些鬼能够认识耶稣，其实在四福音里面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人认不到耶稣，但是那些魔鬼的那些仆役那些恶鬼能够认识耶稣，所以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但是他不认识这几个人，结果这些人这些鬼呢反而又制服了这些妄称耶稣的名的这几个人，并且这个事情所带来的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让他们看到说主的名是何等的伟大，可以胜过这些魔鬼的势力。所以在19节就看到说，那些行邪术的人就把他们的一些的书啊什么的就给拿出来烧掉了，并且还说这些书呢一共要值50000块钱，而这50000块钱实际上是当时是50000个人的工作一天的报酬，或者是一个人工作50000天的这样的一个报酬。而通过保罗他的传道和他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呢，结果呢就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而21节到22节就记载了保罗他其实有这样一个计划，就说当他看到主的道在以弗所兴旺的时候呢，他就想离开这个地方去经过马其顿亚该亚，然后就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他并且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些预备。所以这也是说明保罗离开以弗所呢并不是因为下面因为以弗所有了骚乱之后他才被迫离开的，而是他本来就有这样一个计划。而当保罗正在计划他要离开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个下面记载的这个以弗所的骚乱的。而这个骚乱的起因呢，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个银匠，就是这个迪米丢，就是在以弗所包括附近的这一带呢都有一个假神，就是这个亚迪米，然后呢这个银匠他的工作呢就是为这个假神呢来制造这个银器，就是银龛用的。所以呢因为有这个假神，所以呢他的生意很好，然后呢但是很显然保罗在这边的事工和福音的果效呢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一方面呢是有些人很多人呢因为改信耶稣，然后呢就所以他们的生意呢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他就来召集他的同行来去一起来反对保罗，其实就是反对福音。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说，当神的福音在这个世界上要传的时候，就跟世界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是正像耶稣基督在他那时候讲的说，我来这个世界上不是带来和平，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不想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而是说当圣经的真道跟这个世界想冲突，而世界的人不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就没有和平了。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首先福音所带来的冲击，一方面是影响了某些人的生活，就像这个银匠他的生意受到了影响，再一个就是冲击了人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银匠其实他是很厉害的，他的煽动性非常的强。所以26节他讲到说首先讲出了这个保罗所跟他们讲的这些事情，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 然后二十七节，首先说不读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也就是首先呢影响了这些人的职业，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保罗他的真理的带来的福音的危害呢更一步的放大，就说不仅仅是说他们这个银匠这个行业受到了影响，并且是保罗这样做的时候呢，对这个亵渎了这个他们当时很尊崇的这样一个偶像，这个女神雅迪米，然后呢被人轻呼，不光是以弗所，而是整个的亚细亚这个全地的地方呢，其实都受到了这个冒犯。所以说他这个是很有煽动性，所以就是不仅仅是他这个行业，而是合成的人呢都来一起来反对保罗，反对福音。下面记载了这些人呢还捉住了保罗的两个同工，然后呢但是最后的结局呢是这个城里的这个书记，就是他里面的一个官长，然后呢安抚了众人。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罗马的他的政治的气氛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因为你看书记这里讲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讲说你现在你们这些人没有直接的证据说他也没有偷东西，也没有说直接的证据来说他有亵渎我们的神，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有对这个人有问题想控告他的话呢，我们这个政府呢有控告的日子，也有专门的一套程序来去做这些事情，你们呢不应该通过这种骚乱的方式来去解决问题，而是要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事情呢就被安抚下来。其实这也是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处于这种很危险的境况之中。好，下面就记载了保罗去就离开了以弗所，然后去马其顿，然后在那里说三节说住了有三个月，然后他这时候就开始往回走，然后其实下面就记载了他要从坐船从水路回去，记载了他要其实他这个计划是要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去，然后第四节记载了跟他同行的几个同工，然后第六节讲到说过了除酵的日子，其实就是除酵节，我们从腓立比开船。其实这些细节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就是说可以看到说保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在守了一些犹太人的一些节期，就是这个除酵节。其实在后面我们看到说有些人在攻击保罗说他不再遵守这个律法的条例，其实这是不对的，其实保罗还是在遵守一些条例。好，后面记载了他到了这个特罗亚，然后在七日的第一日他们来聚会掰饼，然后保罗呢还要一直讲到晚上，然后有一个少年人呢大概太年轻了，所以听着给睡着了，当然并不是说保罗讲的不好，大概这人太年轻了，太小了，或者说到晚上就容易睡着，结果睡着了，结果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结果从三楼上摔下去给当时在看着说人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用神的大能来让这个少年人复活，然后所以说这个复活对当时的人有这个神迹奇事也有很大的安慰，让他们更能够来看到保罗身上有神的能力。下面就是提到了保罗然后继续坐船往前走，然后一直到了米利都这个地方呢离以弗所呢已经比较近了，我们下会有一个地图来看。米利都在下边，然后以弗所在上边，就是说但是呢保罗说他不会再去那个以弗所，然后所以呢他在那个 所以他在以利都这个地方呢，就让派人呢把这个以弗所的那些长老呢，教会的长老呢来请过来，给他们有一个告别的一个赠言，就是从十八节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三十五节。如果大家仔细来读这个赠言的话，会发现啊，保罗真的是一个这个整个赠言是非常的情真意切，读下来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这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的那种心智，他的跟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跟这些教会的领袖之间的那种感情。说这个从十八节讲的这一部分，他的这个临别的赠言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里面是保罗在追忆过去，在提醒这些长老，说讲总结了他过去在他们中间所做的事情。所以十八节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而十九节就讲到了他到底为人是到底是如何的，而这也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所应该具有的一些基本的品格。第一，就是凡事要谦卑，这是一个很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在侍奉神或者侍奉人的时候。其实耶稣自己都在讲，他说他是柔和谦卑，自己都是很谦卑的一个人，他也为他的门徒洗脚。当然我们今天侍奉神的每一个人，自然也应该是以耶稣为表率，我们也要做一个谦卑的人。下面又讲说眼中流泪，其实是在讲保罗他关切生命，关切信徒，也关切那些不信的人。而我们经常讲说是流泪祷告，流泪祷告，实际上是在讲是一种生命的关心。然后下面又讲到说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其实就是表现出另一第三种品格呢，就是这种在试炼的过程中要能够坚韧不拔，要能够忍耐，要能够信靠神来胜过这些试炼。啊，第二十节就讲到了保罗在他们中间所做的事情。第一呢，在做教导，就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并且保罗把从神那里领受来的真理呢，都教导给了这些人，要教导他们。教导的场合呢，有的时候是在呢众人面前，就是在教会公开聚会的场景下，有时候呢是在个人的家里面。二十一节的讲说他事工的对象不但有犹太人，也有希利尼人，也有外邦人。然后教导的内容呢，就是证明要向神悔改，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好，当他完成了对过去的追忆的时候呢，下面就马上到了要面对现实的状况，就是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呢，就讲到了现在的他的情形，就是他的计划。说现在我要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其实这里面没有讲说他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向后面看到二十四章第十七节的时候，会看到当他保罗向这个菲利斯，就是这个罗马人的一个长官来见证的时候的第十七节讲到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就是他这里面一笔带过了保罗去耶路撒冷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实际上是他是带着捐献去那边去周济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一些贫困的信徒的。然后下面提到说他因为前面很多地方跟他讲说保罗去了那个耶路撒冷之后呢，会有一些患难，会捆锁来等着他，但他知道虽然具体的事情他不太清楚，但是知道呢一定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会临到他的身上去。 二十四节，保罗在这里特别表明了他的心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置生死于度外的这样一个大义凛然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并不是表明说，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也不以性命为念啊，就是说关键是看你，当你要舍弃你的性命的时候，是为了什么而舍弃你的性命。而保罗在这里他支撑他的这样一种不以性命为念的，是因为他的人生的目标，那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这里看到他是一个尽忠的使徒，就说他从耶稣那里领受了职分，那么他就要完成这些职分。而这个职分的内容就是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明知道将有苦难要临到他，但是他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目的只是为了成就他的职分，也证明神的福音。好，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25节到35节的这个部分，就是保罗在他知道他以后呢再也见不到这些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了，所以呢他跟他们临告别的时候呢有一个提醒，一些劝勉，一些警戒。所以在26到27节实际上是保罗在讲说他已经很尽职尽责的来喂养以弗所的这些无论是领袖还是信徒。说27节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那么所以说26节说如果你们我已经尽到了我的职责，如果你们中间有人中间无论何人死亡，这里很显然这个死亡不是指的肉体的死亡，而是你在有人失落，有人没有能够坚定的信靠耶稣信福音，所以呢如果这些人失落了呢，这个责任呢已经不在我身上了，因为我已经尽了我当尽的职责。而28节到31节呢就是看到一位很忠心的一个使徒在谆谆告诫他的这些长老，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实际上是保罗来建立的，所以呢他呢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来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对那些他的门徒的那些教导。所以28节讲说这些长老的职责，首先呢这些人呢是圣灵所立的，就说教会的领袖我们看上去说是人选出来的，但是呢实际上是圣灵所拣选的，也就是说人的我们选教会的领袖只是来顺服圣灵的带领，来印证圣灵。所以教会的这些领袖是圣灵所立的，也就是神所立的，然后他们要做全群，也就是教会的监督，就是这样是他们的职责，是监督整个教会来管理，来后面是讲包括喂养，包括教导等等，就是说那么你们要做好这些事情呢，你们要一定首先为自己而谨慎，就是作为属灵的领袖，如果你自己不谨慎，那这个教会不可能有前途。所以呢不单首先要为自己谨慎，然后呢要为全教会谨慎，来牧养神的教会，并且特别指出说这个教会是神的，是耶稣的血所买来的，然后提醒他们说之后呢会有一些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他们要做伤害的，要伤害这些羊群，然后呢会有一些异端会在教会内部所兴起，然后呢会引诱门徒，然后会在教会内部呢会产生一些纷争。所以31节说你们应当要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众人。好， 而保罗要离开他们了，那保罗所做的另一件事情是说他不能跟他们现在在一起了，但是呢32节他说要把他们交托给神和神恩惠的道，然后呢说这个道呢能够建立这些建立教会，能建立这些教会的领袖，能够同得神的基业。33到35节就谈到了保罗的另外一个提醒，就是首先呢保罗来讲说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榜样，就是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并且保罗是一直是在用自己来工作，来自己来供给他自己的需要和包括和其他同工的需要。我们知道保罗是支帐篷为业，所以说呢这保罗在这是保罗在金钱上在的态度。所以35节说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也要这样劳苦做工，然后呢来去扶助那些软弱的人，然后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但这句话并不是在讲说那些你施东西给别人的人比那些受东西的人更为有福，就这里不是在比较两种人。这样的话那些我别人给我东西我领受的人好像很尴尬似的，这里不是在比较两种人，是在讲说在讲一种人，就是这个人如果你能够施的话比你受是更为有福的，当你有能力来跟别人分享你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你比接受别人的财物会更为有福。所以说让我们有一种扶助软弱的人的这样一种心智，要做施而尽量的不受。好，所以这句话其实我们看下来保罗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的情真意切，可以看到一个这样一个使徒对他的教会的这样一种态度，一种很令人感动的。所以这句话讲完之后37节就说是特别提到说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因为他们很伤心，因为保罗提到说以后再也不能见他们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唏嘘的一个场景，但是我们也看到保罗这样一位神忠心的仆人。好，21节就是保罗就要去到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过程，这里提到了说在过程中有些门徒在推罗的时候对保罗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到了那个该撒利亚的时候呢他又这次呢再次遇到了这个腓力，这个腓力就是我们前面的看到的那个跟那个太监传福音的那个腓力，然后他是那个当时选出来的七个执事里面的那一个，然后其实那时候提到说圣灵把他带到了该撒利亚，很显然这个腓力在该撒利亚这边呢做了很多传福音的工作，这边建立了教会，特别提到了这个腓力还有他的四个女儿。后面又提到就说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特别用就是拿保罗的腰带然后捆上自己，然后来讲了一个预言，就是圣灵透过他说就说保罗呢将会在耶路撒冷会被捆绑，然后呢会被交到外邦人手里。所以这个先知呢在这里呢并没有，他只是在讲了这个预言哦，并没讲说这个并没有来直接来劝阻这个保罗，很显然带领保罗去耶路撒冷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呢第12节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呢还是要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从17节就开始记载了保罗到了耶路撒冷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首先是保罗见到了雅各和其他的众长老，然后呢会向他们汇报了保罗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事工的发展，然后我们向他们汇报，然后他们就归荣耀于神。然后到下面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头，就是这些在耶路撒冷的这些 教会的领袖呢说，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然后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例。好，这就是到了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们的心中的一个很大的担忧。从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理解他们担忧，因为这些人他们一直生活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到外邦之地去，所以即使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有很多犹太人信了福音，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还保持着他们原来犹太人的一些行为方式，包括去献祭啊，守一些节期啊等等，包括割礼这些事情。所以呢，很显然有些人对保罗在外邦人中的事工呢就有了很大的误解。所以这里所以说他们听到了一些说法，说保罗不让那个外邦之地的犹太人去行割礼，去遵守这些律法。首先呢，这件事情首先呢，是谣言，就是并非如此。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前面说，保罗其实他们也是在守节期。然后，如果大家再往前翻到16章第3节的时候，还看到说保罗其实是跟那个提摩太行过割礼，就是提摩太实际上是在外邦之地的犹太人，其实保罗还给他行了割礼。其实说这里面从使徒行传里面，包括后面的保罗书信里面零星的一些记载里面看到说，其实保罗并没有完全离弃这个律，就说这个旧约里面律法的一些条例，也并没有教导说这个外邦之地的犹太人也不要做这些事情。如果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一点，就说在教会里面因为有些外邦人的信徒和犹太的信徒之间有纷争，其实纷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了遵守条例而起了纷争。所以保罗就劝告他们说要彼此接纳，就说你无论是守条例、守节期，包括你守饮食的条例，你无论怎样做，你要是为主而守，你也是为主而守，就说你不守，你也是为主而不守，就说这些东西已经不重要了。所以说关键是你知道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神而做的，就说无论是你做与不做，这都是表面的东西。在神的到了恩典的时代，在了神的福音的耶稣基督的时代呢，就是这些表面的条例呢已经不再重要了。所以说就是保罗的心意很清楚，就是他并没有说强迫说外邦的犹太人你不必守这些律法，你仍然可以守，但是呢你不能说因为你守律法就去强迫外邦人守律，也跟你一样守律法，而说无论守还是不守，你都是为主而做的，就是说要彼此接纳。所以说很显然就说这里呢是一个谣言，实际上并不是事实。所以呢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领袖呢，其实就建议呢保罗做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把这个别人对他的这种误解或者说这种印象能够拿去，就说让他去在公开的一个场合去做一件按照条例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这样的，所以24节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当然，只说这些律法呢，25节也特别提到说，这些律法呢，其实并不应用于外邦人。外邦人让他们不一定非要做这些事情。而保罗呢，就是还是听了这些领长老的话呢，确实去做了这件事情。就是跟着四个人，这四个人呢，24节提到什么要剃头，就是一个有怨，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其旧约里我们看到说是拿西尔的一个怨。但是呢，他们做这件事情呢，之后呢，却发生了这个下面保罗被拿的事情。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下面保罗他被捉拿并不是因为这个信徒的缘故，就说。保罗前面做这个事情呢，他是为了平息一些犹太的信徒的一种的一些误会或者之类的事情，就说他是做给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去做的。而下面我们看到说保罗被捉拿呢，并不是犹太人的信徒来去 来去捉拿保罗，而是那些没有信的犹太人。所以保罗做的前面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对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呢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下面，但是呢，现在他被捉呢，是因为一些不信主的犹太人。所以这里看到说是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这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是谁呢？其实就是前面那个以弗所那一代的人，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说那些人呢，在那边没有把保罗捉住，所以呢，很显然这些人呢，他来耶路撒冷，他这边可能是也是同样来过节期，来圣殿来献祭等等，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呢，就煽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呢，来拜捉拿保罗，并且他还污蔑保罗，说保罗带了那些外邦人到了圣殿。其实圣经里解释说，这实际上是不是事实，保罗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些百姓呢就捉住了保罗，然后呢，但是因为城里大乱，然后所以罗马的这个千夫长呢就带着兵丁呢来捉住了，把保罗呢就捉到了这个营楼里面去。然后下面就是保罗向百姓来见证耶稣的一个时候，就是他跟千夫长讲了一句话，所以千夫长觉得很稀奇，因为他没，显然是保罗跟他用这个希里尼话来跟他讲，就是希腊语希腊话来跟千夫长来讲话，所以千夫长呢就有点很奇怪。但是他这时候讲了另外一个人，就是说讲到了莫非是从前作乱带着4000凶徒在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就是这个呢是在历史上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这个人呢是在他是一位在埃及的一位犹太人，他呢是一位假先知，然后他呢反正召集了一些人呢做了一些反抗这个罗马人统治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保罗呢当跟千夫长讲话的时候呢，千夫长一下子就想到了说那个作乱的那个人，所以保罗就跟千夫长在讲说，我是犹太人，生在大树，这大树说不是无名的小城，大树当时是一个大学城，那里面也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在那边。然后保罗呢就像想要对这个百姓来做见证，所以22节这里面就讲到了保罗的一个见证。其实这是一个很，我们上门徒班的时候可能看到说这是保罗的一个很相当标准的一个信主的一个见证，就是从这个前半部分呢是讲到了这个保罗信主之前的一些状况，就是讲到他是犹太人，然后生在大树，然后是一个很著名的律法师加马列的门徒，然后呢这特别强调说他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乐心侍奉神，就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其实这句话是有一定的深刻的含义在里边的，就是保罗其实在跟他讲说，我在当初的时候我也像你们一样去来逼迫这些基督徒。很显然现在这些犹太人所做的事情跟保罗当初做的那些事情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也是在逼迫基督徒，而保罗当初没有认识到耶稣的时候，他也这样去热心的侍奉神。所以说这里看到说热心本身呢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就是说看你热心什么做什么事情，当你热心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热心可以成就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当你的热心去做一件很错误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热心可以造成一个很大的破坏。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能够善用我们的热心，要站在真理的基础上，真理的根基上去做一些热心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他从前以前的时候呢，他也来逼迫这些耶稣的门徒，然后呢并且比那些人呢还要更厉害。然后下面记载了保罗去大马色的路上，然后神的大光然后照到了他，然后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然后向他表明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已经复活了。 然后下面记载了保罗信主蒙召的这个经历，提到了这个亚拿尼亚，然后其实我们前面都已经看到了这个经历。神也通过亚拿尼亚这个人来告诉保罗，他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要将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要奉耶稣的名受尽。好，十七节其实从开始就讲到了保罗信主之后的一些经历，保罗他被怎样是蒙召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就是十七节记载的这个呢，是一个这是在其他地方是没有记载到的，记载到保罗在耶路撒冷殿里祷告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异象，神向他显现说你要去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然后二十一节说说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下面马上就看到说二十二节说众人听到他说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吧。所以呢就说保罗其实在讲，就是前面讲了很大一长话的时候呢，这些人呢还一直在耐心的来听他来讲这些见证。其实保罗见证显然没有讲完就被他们这给打断了，而刺激到这些犹太人的话呢，就是其实就是后面这句话，就是说保罗说神要差派他到外邦人那里去。而这句话其实我们可能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这句话会让这些犹太人一下就出离的愤怒，就刚才还能耐心听的时候，现在就没办法来听保罗再继续做见证的时候，就是因为在犹太人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很盲目的一个自信，就是说认为他们只有唯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这个神只有是他们的神，而外邦人在他们犹太人眼中就跟那些不洁净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当保罗说主向他显现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要去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所以这些犹太人就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样，就是所以说这样的人应该从世上除掉，他是不当活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其实他是在领受了神的最新的启示之后来热心的侍奉神，他仍然是他其实他的热心跟他在蒙召之前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是一个热心侍奉神的人，但是他在神光照之前，他的热心是建立在对神真理的认识的不全面上，就是说他没有看到耶稣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亲自做神的启示。而他蒙召之后他仍然热心，他的热心是建立在神最新的启示之上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些犹太人很愤怒之后呢，纷纷想要去用石头打死这个保罗，所以这个千夫长呢就把这个保罗呢又给保护起来，就把他但是他的目的呢是想用来鞭子来拷问他，让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保罗跟他讲说我是罗马人的时候呢，所以说这个千夫长呢就当然就很害怕了，因为当时罗马人是有很大的一些特权的。所以二十九节说他也害怕了。那么这个千夫长呢就给了这个保罗也给了犹太人一个机会，想让他们当面呢来够能够有一个对峙的过程，就让他当面大家互相来指证一下到底是谁错还是谁对。所以二十三节就记载了保罗在公会的面前来见证神的这段经历，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然后那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就让旁边的人打他的嘴，其实这个场景其实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受审判的那个场景，有人打他的嘴，还有人向他吐吐沫。黑保罗就对这个 大祭司亚拿尼亚说他是你是粉饰的墙，你没有按照律法来审问我。这个粉饰的墙，其实我们想到耶稣也用过类似的话来讲那些法利赛人是粉饰的坟墓。然后旁边人就听他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其实保罗马上就提到说，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不过其实这个有一点点不太能够容易理解，我想保罗他能够不认识这个大祭司吗？他应该认识大祭司。当然有人认为说保罗的眼睛不好，大概没有看清楚，我觉得这个应该也站不住脚，因为审判的时候可能要跟他讲了说你要到大祭司面前去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说有人认为说这是保罗其实在反讽这个人，就说你这样的表现其实你是不配做神的大祭司，就说所以我不晓得你是大祭司，实际上是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在里边。但是呢，那保罗通过这种表达方式呢来说，我其实呢还是来这个顺服律法，因为律法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但是呢在我心里面，你不是在我的心目中你并不是神的大祭司，因为你背离了神的道。所以呢我前面说那个呢其实也是守了神的律法，因为你不是神的官长。好，下面记载了保罗在里面有撒都该人还有法利赛人，就是公会里面的撒都该人呢就是这个主要的这种政治上的领袖，就说这些人呢他呢主要是祭司长那个阶层的人，他们附庸这个罗马政府，为了保全自己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权利。然后另一部分呢是法利赛人，我们说保罗他自己也是出身于法利赛人，而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之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在真理上的分歧呢，我们前面也讲到说他呢实际上是不认撒都该人呢，他不相信有复活，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有鬼魂，而法利赛人呢他认可。所以保罗用这话其实也是在讲说，我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其实这里在讲也是在暗指耶稣基督的复活。而这句话说完之后呢，反而让这两派的人呢就反而起了争论。然后这时候呢千夫长呢又把保罗给又抢回去，又带到营楼里面去。而十一节记载呢，主呢向保罗来显现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这里看到保罗所一切的经历呢都是在神的计划和神的掌管之中，保罗也可以平安的到达罗马去。好，下面就有四十多个人呢想要杀耶稣，并且他们不杀耶稣，杀这个保罗。他们并且呢有一个阴谋，像鸿门宴一样的，就是他要假装呢要让这公会的人呢请千夫长再把保罗带到这边来带来审问，然后呢他们就埋伏在外边呢就把这个保罗给杀掉。这个消息呢显然被保罗的外甥给听到了，让他们去向千夫长去来汇报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呢就让千夫长呢也就知道了这些犹太人的这些阴谋，所以千夫长呢就决心呢要把这个保罗呢要去送到他们更高的一层那边去，送到这个巡抚菲利斯那边去。所以呢26节记载了这个千夫长呢还写了一封信，其实这就是千夫长的名字，就是格老丢吕西亚。吕西亚呢应该是千夫长就是他本来的名字，我们前面说他是这他的罗马的这个国籍呢是买来的，所以吕西亚呢是他原来的名字，格老丢呢是他入了罗马籍之后呢加上的名字。这格老丢我们知道说是罗马的一个皇帝的一个名字。所以呢特别跟这个巡抚讲说他们争论的原因呢是为了他们的律法，因为他们的宗教上的原因，并不是说你就是并没有什么可以该死该绑的罪名。其实这个跟当时他们是那个审问耶稣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完全是因为宗教的原因，他们律法的原因，并不是说按照罗马人的这种法律的话呢并没有说应该致死。好，这里就记载了他们就把他解到了这个该撒利亚的这个巡抚那边的去了。然后呢下面呢就 二十四章以后呢，就开始记载这个菲利斯呢来审问这个保罗的事情。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查考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保罗这样一位使徒，他的热心，他的为神所使用，热心的来传福音，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这是何等大的一种力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保罗身上看到我们应该学习的品格，让我们也能够在神的事工上有热心，能够忠心谦卑的来侍奉神。也求神保守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就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求神祝福我们接下来主日的崇拜，也使用云科弟兄的讲道，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